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那今天就是毕不了业的第21期，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这期播客从诞生起就有一点点命途多舛的意思。
我们在三四周之前就定了这样一个主题，结果一鼓作气再而衰，三二节差点把这一期都结没了。
看，这是一个如此生硬的把主题抛出来的一节。没错，这一期的播客的诞生历程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如此的浅显，一鼓作气再而衰，三二节。因为这期播客是我们在大半个月之前，杨一就突然拉着我说，他说我要录一期这个，他说我有好多好多的念头，我说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就录这个，结果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没录成。我们先录了中秋送礼的那一期，又录了友情，后来中间又停了一期，到现在正好三儿节，但我们发现没有节，我们还是能来录这个。你也可以先来说一下，你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情绪，想要和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那段时间我很焦虑，焦虑的点是来自于，因为我在一个切换工作、慢慢寻找的这个状态里，我发现我有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我并不想浪费，我就想做很多的事情，我想着都挺美好的，比如说我想学打鼓。因为我觉得在那段周期里是好不容易人生就是一直在快速的奔跑，然后一个天然的物理空间让你闲下来的时间，我想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下我的兴趣，让我自己变得更怎么说呢，就是我已经歪歪到我自己在一个乐队里不仅是原来是主唱或键盘嘛，但是后来我发现鼓手特别帅，所有的特别爆炸的音乐最后都是有鼓手的配合，我就已经歪歪成我是一个爆炸女鼓手，然后学打鼓。再到后来我又觉得那我光有兴趣也不够，还得学习，那我原来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好不容易有了一段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把这种多年前该考而没有考的证，比如说保带，我把它考了，然后我又买了一套书，那已经是我第四次考保带，并没有考。
就是你考保带这个事儿，它横亘了我的青春，从我认识你的时候上你就说你在考保带，现在我们都已经
你看我这件事情完全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四而竭，五而竭，十二节，
它就是你的节，
这真的是我的一个劫难。然后再到最近，我又进入了这样一个没有那么忙碌，因为整个金融行业确实没有那么好，进入了没有那么忙碌的时间，我还是不想浪费我的时间，我又想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想学英语，我想练到一个，当然本质上我们并不是英语不好的那类水平，但是我想练到一个更加
native speaker
的水平，就是我已经歪歪到我在一个某种场合和大家，因为现在都其实现在都是出海或者是全球化嘛，已经想象到我在和别人畅谈的一个画面，所以我就想学英语。然后但那段时间我发现我自己想要做什么这个念头特别好，再包括我想给什么 CEO 发一条，我有个很好的念头，我要给他发一个微信讲一下最近资本市场的一些新的动态，其实理论上我有10到20个人可以发，但是我每次产生了这个念头之后，我没有当下去编辑，精心编辑那条微信或者是和他交互的这样一个很深度的短信，然后过一会儿我可能觉得哎呀算了吧，就是我有好多好多这个瞬间，就是哎呀算了吧，直到我们这个播客在录向上社交的时候，我就花了一天时间认真编辑了这个微信，但是在那个动力之前我有很多很多次，我至少得有个20-30次了，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要去做这个动作，但是我当下没做我就忘记了，所以那段时间我就特别焦虑，我在想我到底怎么了，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执行力是很强的，包括我们刚从录播课的那个时候开始都是一个非常斗志昂扬的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的状态，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拖延，我觉得可能真的有点拖延，之后我发现我开始质疑我自己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拉着你，因为我以前从来不会觉得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因为
会发生在你身上，
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是那种我有一个目标，我觉得我一定能找到路去实现它，但是我并不觉得我会是那种我有一个念头我没做，我还有个念头又没做，完了我还有个念头，我一直拖到我整个人都不太好了，所以我一定要拉你做这个事情。
刚才在录制之前我们两个也聊天，从这期一鼓作气没录，再而衰又没录，到今天快是三又没有结的播客的诞生，其实离你焦虑的那个时间段也过了将近
3周，
对，小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刚才我们又有很多新的想法，我就先借着你刚才那个焦虑说，你知道本质是什么？
嗯，
就是你之前太忙了，你没闲过，你一旦闲下来，你都不知道一个人一天可以有多少念头。因为你刚才特别斗志昂扬的说了很多你要做的事儿，你要学打鼓，首先你已经是一个主唱加键盘了，你要学习打鼓，第二你要学习考保带。宝黛我已经听你也知道这是你买的第四套书了然后编辑向上社交的那条短信其实你是编辑出去了，再包括我们的播客选题，再包括学英语，你就说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现在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假设我们人的大脑是一个 CPU， 就是你刚才突然间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因为现在包括我自己在一些小红书社交媒体上我都告诉大家，我说好多就是我们要活在当下，当下想什么就去做，但我们一天有那么多个念头，你如果一产生一个念头你就一鼓作气去做的话，我们就散架了。
对，这个是可以延伸出来的一个话题，
对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今天先分类讨论一下。第一个是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到底来源于什么，然后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有很多枯竭或者难产而亡的这个瞬间，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我们再去讨论，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规律，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利用这些念头。
很难有规律，我就这么和你说吧，你刚才说的你的困扰它发生在我这个又 J 又 P 的人每一天。我最近晚上已经开始失眠了，你看我们不是在对我们十一期间要录制的这个情况吗？因为在这里插播一下，因为十一期间我下周可能就要先去柏林去比柏林马拉松，
加油
但我现在脚还没好，还要在欧洲就是跟好朋友去玩个两周，所以我们就在说播客的事情。你知道我昨天躺在床上，我发现有多少事儿没有干，我都想马上直接给他干了。因为我这次首先我要在跑比赛之前，因为我现在是有受伤的，我要约我的康复训练，还没有做，就是康复训练治疗还没有约，现在只买了去的机票和去当天的酒店，后面所有的东西
还没有安排，
还没有安排。
你以前可是说了你提前三天才会搞的哈。
对呀、啊，所以我现在还让他再而衰，但是他已经影响到我的心力了，我就是没做。包括昨天我还有很多事情，我要再买个大的行李箱，完全没有。我那些东西因为我要有比赛的东西，要有旅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准备，我就觉得我现在要马上开始做，不然就来不及了。还有就是因为我这一次要有一些直播的选品工作，他们给我寄了一些东西要去试，包括有正好有个场我要去德国嘛，正好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运动压缩袜的品牌就在德国，那边的人还邀请我，就是让我在德国马拉松之前可以去他们的总部参观一下，我要和那边的人对接，每件事情都很急，我全都没做
哎，我发现我们两个最近的这个状态有点相反，我是因为比较闲，一鼓作气，念头太多，没有做，完了我就三而竭了。你是太忙了，忙到就是你觉得有 plenty of things、oh. 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了，你每一个要做你都得消耗，然后你想着我还有十件事情要做，我还没有做，然后你是三而爆了，你是太忙了，
对，我被卡住了。
对，
然后我们两个你看啊，这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很有意思，从结果上而言我们都没做，
都没做，一个是太闲了，一个是太忙了，
但是本质而言都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念头，所以还是旁观者清。你的那些你之所以会有焦虑，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你因为你产生了这些想法你没有做，
对，
你对于你自己之前都是有一个强掌控感，而且你在一个很有条不紊的那样的一个很高速运转的
状态
下，你习惯了你这些事情，你是因为你没有做而产生的质疑焦虑，包括你前段时间和我说你 emo， 但是这些事儿对你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说实话，保带对你重要吗？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你只是突然想到了。打鼓对你有那么重要吗？也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你在潜意识里面也知道这个事情你不是必须要做，或者你并没有那么强的动念要做，但是正是因为你想了你有没有做，你就开始质疑你自己是不是执行力不够，
真的会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就这个小话题来探讨一下这个原因。因为人理论上是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就去做，我原来觉得是个蛮简单蛮正常的，现在发现这个观点完全被打破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探讨一下原因，就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成语其实是挺久的了，可能我们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学到过，但是可能心里没有概念。然后我想到这件事之后，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成语的出处，它其实是中国古代的成语，出自《左传》 庄公十年，其实里面有一篇叫曹刿论战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在战争里，因为我们都需要去击鼓鼓舞士气，然后说我们要赢，因为如果我们战败了就真的会家破人亡，家国不存，所以在战争的时候一定要激发士兵最大的勇气。然后这个故事就记录了在战争里，如果我们是第一次击鼓，我们说冲，然后第一次击鼓能够非常充分的激发士兵的勇气，然后大家就直接杀向战场。然后如果是第二次击鼓，其实士气就会减弱，如果我们第三次再发起冲锋，士兵的勇气可能就会耗尽了，
败了。
对，但他这个也是在一次偶然的过程中发现的。在战场的过程中，大家本来是想有一些策略，就第一次击鼓去欺骗对方，或者第二次因为什么样的天气原因之类的，它是一个偶然发现的过程。然后真的到第三次发起冲锋的时候，主将突然发现大家根本就没有士气了，也是在偶然的现象中发现的这样一个特点吧，所以他就被记录在了《左传》里，去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在用兵打仗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一个一鼓作气再而衰再而竭的现象。那这个现象其实就是说明做事情的时候要趁劲头十足的时候一口气完成，不要拖延，否则就会逐渐的失去动力和效果。这个其实跟我们说的，像我之前有很多很多的念头，然后我很想去做，但是我突然被打断了，或者我突然觉得好像被一个事情分散了注意力，然后我立刻就没有再去做，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会觉得算了算了不做了，就我已经没有了再做那件事情的一个动力和愿景。
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点 down， 有一点点 upset。 但我觉得听到了这个故事，因为杨一刚才有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个故事最原本就是他最正统的那个意思来做了一个解释，虽然我们小学课文里面也都学过了，但你知道我听下来我又有一个新的感触是什么？我完全就想到了我们第二期精力管理的那一期。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人的一鼓作气的这个气其实就是人的精力，人的意念起心动念的那个念那个气它是有限的，
对，
它是宝贵的。所以为什么会有在士兵打仗的时候它会有这样一种兵法，它就是要先把这个有限的东西给你消耗掉，所以它要先敲鼓让它动一下，然后没有打仗再去，然后它就没有了，再三的话它自然这个仗它就打不赢了。
对，是的是的。所以你知道我读完原本的意思之后，我还真的又查了一下心理学上的原因，然后还真被我发现了。我真还挺喜欢探索的。就是原因其实有三点，我觉得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说的，我们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就我们的认知就是我们的一些念头，或者是我想要做一件事儿，或者我觉得做一件事儿变得更好。因为你知道我其实在比如说我学打鼓的时候想的是我爆裂鼓手，如果我学英语我想的是我是 native speaker 在谈笑风生，都是我很美好的一个愿景，我觉得我要达到那个高度。所以我们在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们都会投入全部的注意力和努力，比如说我第一次打鼓的时候我就巨认真，或者说我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或者刚开始买了书宝带第一次看书的时候，我不知道红红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就是我第一次 focus 我的注意力我去做一件事我都巨认真。但是其实这个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就是那第一次，可能第二次第三次都会差一些。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起心动念的这个认知这个念头本来就是宝贵的，就是你说的心力。然后第二个点其实是我们的意志，因为我们认知和念头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一瞬间的爆发，就像一个很有力量的海浪一样，我要去拍打，我要去和这个世界互动，我要去学习，或者我要做一件事儿。但是意志力的强度其实是随着时间来衰减的，它其实就像一条河流一样，我要慢慢的流淌才会比较长久。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意志力都会随着持续的时间增长而缓慢的下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们就开始质疑，哎，这事儿我要不要做，
开始痛苦，
开始痛苦。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小的点马上就可以串起来了，就是人都有一个期望值调整的心理，就是当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但当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我们会不断逐渐的去调整自己的期望值，减少对成功的期望，然后可能就会减少一些很多的动力。
是的，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全串起来了？第一个是我的认知第一次投入是非常需要消耗我的精力也很宝贵，但是我又需要不断的去做这件事情，做的过程中比如说我打鼓，我第一次打的时候我想的我是爆裂鼓手，但是我学了三次之后发现我得学两年才能成为那个爆裂鼓手， 那我的期望值就会不断的降低，我就会发现我成为不了那个爆裂鼓手，我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业余非常业余非常业余的爱好者，我可能甚至没有办法在我的朋友面前去表演，那我的期望值就直接降低了。然后我就会去思考，那我到底还要不要做这件事儿呢？我的意志力就逐渐的衰减。
我听下来，当我们在讲古代士兵那个《左传》的讲述的时候，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和刚才杨一讲到的 ABC， 就是我们先像海浪一样的那个起心动念，是我们最原始的那个发心，但是中间漫长的是意志力，它可能像绵延的河流，再到你最终的得到的一些阶段性的反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加长的链路。那为什么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这样的一个典故，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我们有了很多的衍生和一会儿我们可能要和大家聊到的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在那个年代，我理解他们可能把河流的这条路，至少在他典故的出处，他是省略了的。因为你想，两个士兵打仗就是你死我活，
就是冲
一天就结束了，所以他最需要的就是海浪的那个心力，所以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浩劫就是浩劫，他可能不需要那么绵长的什么小的正反馈，反馈就是你死我活。所以我理解刚才杨一你不是举了 ABC 三点吗？ A 就是海浪，B 是我们意志力绵长的河流， C 是反馈，但是在古籍里面这个 B 的时间点是很小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荡，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受到的教育都是你如果没有一鼓作气把这件事儿做好，是因为你就三而竭了，你是一个没有行动力的人，
你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
对，你是一个只有想得很好然后一做就不行的人。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是必须要去做一个分类讨论的。
没错，
第一个类别其实就是你的第一次起心动念，一件事情你可能不想后果，你不想着两年以后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当下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如果你立刻做了马上得到反馈，其实这个闭环就完成了。但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瞬间，是动了念头真的没做，然后真的就自我怀疑。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你打鼓，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当我们首先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往往脑海里出现的那个愿景是它的结果。当你想学打鼓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你已经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爆裂鼓手，很帅，
对，
就是那种有带着功气的姐。但实际上你在达到这个结果之前，你要一日复一日的很枯燥，就像刚才那个绵延的河流一样，我们需要大量去消耗我们的意志力。那在这个和自己意志力共处或者去消耗意志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评判，首先这件事情对我是不是真的有意义有价值，第二我能不能坚持，我能不能去做这个事儿。那就比如说是我，其实我是一个从小而言，就是这个可能和我先天有一些关系，就是我妈从小就给我中了一个很不好的心理暗示，她就说你又早产又是剖腹产，你就平衡能力不好，所以我就总觉得我平衡能力不好，当然这有原因啊，协调能力不好。然后，但是我又有一段时间，我又想去学街舞，
嗯，
我就总觉得那些小视频拍出来的那些跳舞的姐姐
好
帅，
好好看。
对，所以我当时一鼓作气，我那个念头，我就舞蹈教室，当时还是在深圳呢。然后我白天要实习，晚上要去舞蹈教室学街舞，
怎么样？最后
我就最后就是白送了舞蹈教室好几千块钱啊。就我当想到了我站在舞台上拍那个很帅的视频的，想了一下我就去了嘛，然后就开始做了、那在日复一日的这种跳拍子，我就发现人家可能上一节课就能把这个韵律这几个动作串起来，就可以有阶段性的一个小视频出来了，我就是不行。我当时都自我怀疑我是脑子不好还是反正我的脑子和四肢总有一个不好，所以就放弃了。其实有很多不仅仅是跳舞，包括还有就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学自由泳，因为我在热爱户外运动的时候我是有去玩铁三，但是后来我有去想我究竟是为什么想去做铁三，想去成为一个铁人，我之前没有这么去想过，我只凭着我的意志力去做，所以我当时在标铁我完成了，就是因为铁人三项它包含了三项嘛，就是你先游泳再骑车再跑步，那标准的铁人三项和半程大铁我都完成了，而且都还站台了。
哇哦！
年龄组半程大铁是你游泳 1.9 公里 骑车应该是90公里，然后再跑一个半马是半程大铁，我就到这儿了。当时很多人和我说，你如果想完成全程大铁，就是真正的
铁人三项
的话，那就是一个3.8公里的游泳，180公里的自行车，再跑一个全马。其实我的体力和我的身体素质是够的，
好像是够的，嗯，
真的是够的。具体的一些那个原因我们就不赘述，但是你知道把我卡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不会自由泳。
哦，
我只会蛙泳，因为如果蛙泳的话你那个腿
很累，对对对，
你只能到半，说实话半程大铁我蹬都把我累得够呛。
对，因为你得一直用力的那个，
你先蹬蛙泳腿，然后你再用蛙泳腿骑自行车，然后你再用你的腿去跑一个步，
就全部都没闲着。
对，所以当时身边有朋友说你一定要去完成大铁，你要去完成大铁。但是阻碍我完成大铁的是什么？是我要先学自由泳。
嗯，
但我自由泳你知道吗？我请了很多的教练，我也每天泡在池子里面学了将近，现在没有了，学了将近2年，我没有学会，我后来放弃了。因为这个事情我也会在自我去反思，我是不是一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一个没有执行力的人。
嗯，
但是你知道，就是你也可以去说，但后来我去复盘，这个和我学跳舞还不太一样。学跳舞的事情就像我和杨一刚才去说的，
学打鼓就是我们想变成一个比如说漂亮的或者是帅气的，就是一个
一时兴起了，它是一个你的念头，但是你再一做你很明确的发现这个事儿你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或者你不擅长，我们自然而然就终止了。
嗯，
这实际上不是我们精力不够，而是我们的大脑或者我们的先天我们的意识在保护我们的精力。
嗯，
因为人的精力只能去做那些事情。
对，因为毕竟我也不是真的要去当一个鼓手，如果我真的要去当一个鼓手，其实我每天应该练10个小时，而不是每周就学一次。
对，然后那我自由泳的这个事情我后来有去想，如果我真的努力去学习，每天把时间去花在上面，我能不能学会？我一定能学会。
对，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时间花在更有帮助的地方。
你说的对，
比如说跑步。
你完全说到了我的心里面，比如说跑步、力量训练、康复训练和越野。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发现我没有，就是他现在不在我的那个 moment， 他不在我的那个真正想做的事情里面。我梦到过无数次，我在马拉松，我在波士顿的冲线，我完成我的70公里，但是我没有梦想过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大铁完赛的选手。
对，
所以当他和我的最终目标有冲突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一定就学不会，而是我选择了适可而止去做我认为我自己更想做的事情，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也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没有考过保带，和我以前没有好好的去想要练成 native speaker 的英语。
我
是因为
是一个事儿，
是一个事儿，因为本来保带就不是我的目标。
对，
本来我的目标是跟企业家有一些战略上的一些交流或者深入的一些商业探索，然后去帮他们做一些事儿，而保带它只是一个工具。
但是身边的人都告诉你你得去考个保带，
对，
你又会受到这些噪音的影响，就像当时很多身边人都告诉我你要把自由泳学了一样，你误以为那个也是你的目标。
对，但那个其实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实现最终路径的一个手段。如果你已经不靠那个手段，你就可以去实现你的目标，比如说你去跑全马，比如说我去跟这些 CEO 或者 CFO 去深入的交谈，或者是做一些资源互换，根本不需要那个东西，所以我每次都没有坚持下来。再包括学英语，其实我之前一直不太喜欢英语，其实我们之前完全是可以练得好好的，然后去外资投行或者是去出国之类的，我们不是也都有过一些国外游学的一些经历或者留学嘛？我当时根本就不想待在国外，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用一个外国人的语言，我要去学你从小到大的一些俚语，我要去融入你的生活，我要去帮你做事儿。所以我一开始我根本就
有点抗拒，
我其实是抗拒的。我从初高中开始就不像我其他的同学一样每天就拼了命的在学英语，然后想着去American Dream， 就是我根本没有那样一个想法。
你没有那个起心，
我真的没有那个动念，我只是觉得 OK， 英语是要好好学习要考试的，然后太差了反正对工作也不好，所以我就学。但我不是真的想要去认可它或者去学习，特别是在读研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说啊，你这样这样这样你就应该稍微练一下，你就可以去外资投行了。我练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直到我最近为什么觉得我一定要学，我一定要成为一个 native speaker， 就是因为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比较长周期的历史垃圾时间，或者说它会经历一个漫长的 阵痛，就是一些产业的剥离，一些产业的兴起。现在我们的国家内需的经济是不够的，只有出海才是欣欣向荣的，而且确实只有全球化才能为整个世界和我们国家带来活力。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往出海或者是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用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勤劳、中国的很多很多好的一些品质和念头和技术和产品去复制到全世界去做大做强，把这个蛋糕做大。我发现这是一个必需品，是我以后的职业路径、职业规划和我想做的事情之间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基础的工具，所以我必须要去，不能让它成为我的一个短板，我必须要把它成为我的一个标配，然后我再说我去怎么样利用我的其他能力或者资源或者交谈或者专业，我去促成跟他的合作，就是我必须要做它。然后我就确实我在前段时间焦虑之后，我就开始去学习了，我发现我比我高中的时候学的还开心，你知道吗？
我听完之后我感触好大，真的，我觉得这档播客在我们两个聊之前，我就像一个穿珠子，我之前有很多想法，它就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一地，但刚才一点点的你的这个描述把我的很多的珠子都穿上了。朋友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的自责，就是一件事情为什么别人完成的好我完成不了，或者为什么我想干这件事我又没有干成，就像杨一学英语还有我学自由泳一样，你看你本身你的英语你可以做到一个应试的状态，因为毕竟你也是拿了
对，甚至我们其实研究生论文都是用英语写的，
也是英文答辩，
对，其实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但是确实你要说差肯定不差，你要说多好也不够牛逼。
对，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起心动念它不在你的那个 mission 或者你的那个愿景里面，所以你无论别人告诉你英语多么重要或者让你去外资行，你没有真正的去想，你没有真正的去想的话，你就发现你想和一个 partner 一起去练一练，或者你真的是想学那些俚语。
你知道我跟一个同学约了多少次吗？每次我都是，哎，我说我们下周练一下自动驾驶，然后我们俩就会因为各种原因就是 match 不上。
但是为什么现在杨一他又自己去把英语捡起来，而且他确实是，他现在每天有的时候我给他发微信，我说你干嘛呢也不回微信，他说哦抱歉我刚才在学英语。为什么他现在又自然而然的把这件事捡起来，是因为他把他整个的人生拼图，因为杨一本身就是一个对商业世界对于企业这些未来的事情和经济有关的事情是作为你一生的这个
主题。
对，那你发现英语是你现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工具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愿意去做了。
嗯，
就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坚持不下来，因为现在不都说打开社交媒体吗，就说一打开自律就两件事，要不然就开始健身，要不然就开始学英语。但为什么很多想健身的人或者想学英语的人或者想读书的人，我们发现你坚持了一天坚持了两天，如果你没有把这件事情和你终极的目标还有你自己本身的那个意义去把它放到你的拼图里的话，你很难去坚持，因为它没有办法给你形成一个源源不断的正反馈。而且就像我学自由泳一样，我完全没有去幻想过自己的那个 picture， 就是我一定要去完成一个
超长自由泳，
对，我一定要完成一个 3.8 公里的自由泳，然后再去骑车去成为一个铁人，虽然它很值得 respect， 但是它可能没有在我现在的那个终极的目标里。
对，我太能 get 你说这点了，就有点像是我跟你说红红你去当一个铁三站台选手，红红可能会觉得哦铁三站台了，其实我也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就别人告诉我你应该做这个，我心里想哦那个呀。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为什么这个事我们可能起心动念又没有做好，还想回到刚才杨一去做的那个拆解，就是 ABC， 我们的意念是海浪，它可能是 A， 是起心动念那个瞬间，在这个瞬间起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要去学打鼓，我要去考一个证，或者说我马上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 B那段让你在达成结果前数以万计的重复和努力，你之所以愿意付出这些，你是一定要有一个 C 的，就是这个 C 这个终极的目标，它是在你的人生追求里面，在你给自己画的那个人生 picture 里面，你是想要的，你才能够有足够多的意志力帮你去支持那些没有很惊涛骇浪很平凡很冗长甚至痛苦枯燥乏味的日子。你知道就是在我去训练跑步，为什么我热爱跑步，我无数次的去幻想过我在一场马拉松的比赛里面，我去跑大满贯也好或波士顿 BQ 也好，包括是 越野跑，我从天黑跑到天亮，或者我去看到那些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越野跑选手、马拉松选手，我能和他们站在，虽然没有办法同场竞技，但是我能和他们参加同一场比赛，那些 picture 它在我的脑海里。所以你知道我现在虽然是在受伤，你知道吗，我的脑海里都有那个 picture。 我在每次训练的时候，我现在只能在椭圆仪上面去模拟心率和肌肉的发力方式。在骑车的时候，每天120分钟180分钟的有氧课我是要在自行车上完成的，就是我全身都是汗，我闭着眼睛里面想的都是我要在今年的上海马拉松上面 PB， 或者说我要去参加今年的港百。因为有这样的目标，它可能不是你的目标，我不是让所有人都要去跑马拉松，我只是拿我去举例子，因为它是我的目标，目标在那里，我想做这件事情，所以哪怕这个过程它枯燥乏味痛苦，我都可以把它坚持下来，
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们要会去找那个追根溯源，很多时候我们放弃了就想一想这个事儿是不是你真心要干的。就从杨一的学英语和他考保带这个事情，你看你给了我多么大的启发。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例子，但是例子背后其实都是我们两个自己心里，或者我觉得大家也一样，都要去想我做这件事情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一鼓作气之后的走向有可能不是再而衰三而竭，有可能是你真的没有热情。
对，
所以我就想到两个问题了。第一个是，那其实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念头，像我闲下来，我可能有一个更终极的目标，但是我如果我有点闲的话，我是停不下来，有很多很多的念头的。那你说这个念头太多了，其实会反而会困扰到我们，你觉得这个会值得我们自己去调控一下吗？
哎，我告诉你，念头是没有办法调控的，你只有去试。很多时候你不去试，你可能也不知道哪些是真念头，哪些是假念头。确实得分类讨论。你看有两件事，第一种我们可以给它分类一下。第一种是它和你的长期目标相关，就是你做了之后可能一下子没有结果，但是呢你还是得做，因为你不做的话，你看我们当时就说这个事情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至少都做了那一步，至少我还是去上了舞蹈课，
我也打了鼓，
你也打了鼓，
虽然就打了几次，
后来发现你确实没什么热情，这个就算了。因为精力太有限了，你很多时候让那个念头打架，你不如就把它泄洪，你不如就去做着试一下，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筛选出很多你不喜欢的选项了。
而且我还想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后来想了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念头，其实那个念头都是美好的，就它的背后是有憧憬的，是有对生活或者说自己一个很好的憧憬，是我们希望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更漂亮或者更帅。但是这个背后呢，我后来想到就是我们这个念头的结果是多巴胺还是内啡肽，其实决定了我们到底能不能坚持。你比如说我们俩打鼓跳舞，那个最后成功了其实就是多巴胺，除非我就是想成为一个舞者，或者我想成为一个鼓手，那个是内啡肽。
没错，在这里绝对不是说学英语就是内啡肽，内啡肽就是所谓的，大家随便查一查，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知道，我一定要去补充一下，就是它和痛苦相关。多巴胺就是简单的快乐，绝对不是说学英语考保带就是内啡肽，跳舞打鼓就是多巴胺喽。
对，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只是想美一下、炫一下，
爽一下，
还是你真的很热爱这个事情，你想去追求这个事情。
对，没错，这个也是我刚刚才发现的，就是对我们俩来说，肯定多巴胺式的快乐我们都希望拥有，但是绝对不是我们要花两年去实现的，我们要花两年三年更长的时间去实现的，一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属于内啡肽的，有痛苦的，有结果的，有辛劳的那种快乐。所以我后来想了一下，其实我们真的要珍惜自己的念头，因为我们像你说的，我们在做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想要做的这个事儿到底以后是多巴胺还是内啡肽，但它其实是宇宙给我们的能量，让我们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有这个冲动其实是值得我们鼓励的。
而且现在不是都说念头很多吗，如果念头很多你没有去做这个泄洪的动作，你没有去试的话，那最后只有两个结果。第一种结果就像我昨天晚上失眠一样，你会把自己耗死，因为你想了十件事儿，你一件都没有去做，你知道我现在整个人还是一个很焦虑的状态。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刚刚我们提到其实念头还是一种能量，但是咱们要去用好它，因为它虽然是宇宙给你的能量，但你的能量不能一直用来迸发念头，你迸发十个一百个你全都用来迸发，
它要不然会把你困住，就像我现在一样。要不然你知道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吗，就是一鼓作气，对吧，你把它压下去了，它可不一定再而衰哦。 如果这个念头你没有马上去实现它，去做，去证明它不行，或者自然而然的让它摔掉，它有可能再而爆，三而炸，你知道吗？
哎，你快说说。红红在我旁边已经笑场了，我觉得你已经想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也没有，我就在这里真的毕不了业，大家都不是外人，都是亲人，我也没有跟大家去说过。就是我突然想到了一点，但我后来已经自我消解掉了，我已经排解掉了，就是我的这个婚礼的事儿，你知道吗？在这里必须要说，我首先对于仪式感的这个东西啊，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很多朋友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办一场婚礼？我发现这个婚礼你就是给你自己办的。因为确实，我在这里想说一下，我就是衍生说一点，就是我们一生中其实很多大部分的场合我们都在做配角，
嗯，
但是我们又不是女明星去走红毯，但是人的一生就那一辈子，所有的摄影师为你而来，宾客为你而来，你穿的美美的裙子，化着美丽的妆，站在中间，你就是那一刻的主角。这个时刻是，至少婚礼它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我们普通女孩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我当时就是有去想，我一定要筹备，给自己筹备一场美美的婚礼。当时可能是2019年底，2020年，
这么早吗？这么早吗？你23年可才办婚礼啊？
是因为什么？就是从20年的时候开始去看，本来这也经历了就是一鼓作气嘛，本来场地也选好了，然后各种策划也选好了，就美美的，对吧？然后有一波预算就放那儿了，然后日子也算了一下，咱就办。结果不就是因为疫情吗？人家就说，哎呀，都延，咱们往后延一年，咱们就延到2021年。就21年还是不行，又没有办，这就已经再而衰了。但当时我就说，那我22年怎么也得给他办了呀，22年都选好了，就一切都没有问题。结果22年又没有成功。
为啥？
就是22年还没有解，就是我记得特别紧，
对，也是疫情，
就是已经半解不解，突然间又紧了，
嗯。
我记得就是在五一前后，好像又出了几个病例，
嗯，
就临时又给我取消了。
你的婚礼真的是一直在和疫情和防控政策做斗争。
就一而再再而衰，但是这个念头你就想，就像刚才杨一提到的那个念头和经历，你没有去泄洪，就把我攒的，你在这里面的直接表现的形式是什么吗？就是
花钱，
对，一直在加预算。我在一开始想办这场婚礼的时候，可能的预算就是1%个小目标，对，反正最后就加到了1%个小目标，就是因为
两倍多。
这股气儿啊
没有泄出去。
对，但是到后来我就去反思，我最后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钱花了之后，我就去想，为什么一开始你只是想花这么一个钱把这事儿办了，到最后你花那么多的钱，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念头它压抑了。
嗯，
那很多时候压抑的念头，如果你没有及时去做的话，这只是一场婚礼。但后来我也安慰我自己，有两点。第一点是那场婚礼办下来真的很美，我有考虑要不要把它发在我的小红书上，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我从来没有在任何
想看
没有在公共场合发过，就是那个我的那个策划他也有小红书嘛，他发好多笔记，可能就几个赞，只有我那篇笔记是他到现在的置顶，有2000多个赞，
哇塞，
就是很好看。第二点的话，我去反思，就是如果当时这笔钱我没有把它花到这个实物上，至少我还看到了那些美丽的鲜花，我也会把它投到股市里，那可能连个想都没有。
所以你看，你这个念头其实跟我们未来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长远的目标，完全是紧紧关联在一起的。就是你一辈子你可能在这一个 moment 结婚这个 moment 你要成为一个主角，
对，
这个其实是超过了其他很多很多的细微的小的目标，所以他才会你一年没有实现，两年没有实现，三年你突然可以实现，你要补偿他。
但是生活中很多时候会有这种，你看我们现在在两性关系上，亲密关系上也是，如果我一开始喜欢这个人，其实你没有多喜欢他，就是因为你一直被拒绝，你误以为你很喜欢他，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念头他被压抑了，他没有结没有衰，他反而成倍的反噬了你，吞噬了你
啊。那就可以解释有很多男生在追女生追了很久然后很辛苦，结婚之后突然大变样，就觉得你已经属于我了，我不珍惜你了，过度补偿。
对，这个其实分两种，第一种就是他在追求这个女生追得很辛苦的时候，他加倍了他的气，
嗯，
所以在真正得到之后，无论男女，他可能那股气下来之后，他以一个平等来看，他发现他并没有当时想的那么喜欢，
嗯，
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最原本的解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他把这个东西给消解掉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贴合，还有可能他就是个大渣男， 这个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话题里面再去讨论。
哦，所以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念头还有执行，有些执行不下去或者有些执行的很好，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解法或者说一种更高层级的规律可以让我们去解读这些小的大的瞬间？
这可太有了，你看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这场播客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鼓作气，我们都已经事先彩排过预谋过，开玩笑。因为为什么就是杨一要问到这个解法，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播客中的选题，很多朋友说听毕不了业，说和他们生活很有共鸣，就觉得很贴合他们的生活，或者说哎，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们就聊到了，就是我的嘴替。
对，甚至包括我们在聊这一期的时候，其实它和精力啊念头也很相关，其实跟我们第二期精力管理的内容会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即使都是同样一个话题，我们过去想的是怎么样打造成一个100%的有执行力的战士，但是今天我们也会去探讨我和红红是不是有很多 emo 的瞬间，执行不了的瞬间，就是一个主题其实在不同的时间我们有不同的解读、
哦、
是因为我们都在探索和变化。
没错，就像我们今天聊到一鼓作气自然而然，我们谈到了自己的气，谈到了自己的经历，杨毅又回去去回看我们第二期的精力管理，他说这真的是一个 over and over again 的过程，就是我们人是毕不了业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想得清楚了，我们又没有那么清楚。正是因为这个解法，为什么想要去分享给大家，那也是我在去安慰杨一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毕不了业的主题和大家的生活很贴近，因为他们就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两位主播身上的困境和困扰。因为杨一确实因为自己的一鼓作气自然而衰有一些 emo、
嗯、
我们两个因为这些有困难，那我就要想去安慰他，而且事实证明我也去做了很多的思考，我们两个也有去聊，后来发现确实是有效的，也才产生了我们接下来想要去跟大家去聊的，在面对这样的一些可能被卡住被困住或者你对自己很down的时刻应该怎么办。就那天晚上你还记不记得，我就大晚上给你打字，
对，
那个提纲还是黄色的，就是庖丁解牛的那个故事。我觉得你看今天咱们毕不了业有文化了，一个出自左传，庖丁解牛是出自庄子、
嗯、
但这个典故我也想跟大家快速的讲一下，就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典故，就是庖丁他不是一个屠夫吗，就他的那把刀应该是一直用来宰牛，而且是宰那种很厚很肥壮的牛，他那把刀20年都锋利如新，就有人问他，就是你为什么你的这把刀就如此的去锋利。庖丁当时就说，我用大白话来说，他说可能二流的厨师用这一把刀他能用5年这把刀就钝了就锈了，一流的厨师可能用10年这把刀就钝了就锈了，但是他说我的这把刀用了20年就和新的一样锋利如新。我当时大家有没有去想到，这把刀其实就是我们的精力或者我们的气，它可能会被磨损。那当时庖丁给出的一个解法是什么呢？那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叫做以无后
入有间。
对，
嗯，
我觉得你可以顺着你当时的一些想法来阐述一下你当时的心路历程，就是为什么同样的一把刀我们就可以更加游刃有余的在呵护住我们精力的同时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点也给我特别大的启发。
对，其实你跟我说了这个典故之后，我才又去回看了一下，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小学初中课本的时候学的，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感觉，就觉得嗯，可能是因为它比较熟练。
对，
但是熟练的背后一定是有很深刻的奥义在里面，我们现在在看，因为它的本质是说这个世界的河流其实都是顺着最小的阻力去流淌的，它在直道的这个过程它也是完全了解了牛内部的一些构造，避开了一些可能不太好做的筋肉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其实这个也让我想到我们自己的状态，就是在我们之前录毕不了业的时候，我们在录精力管理的时候，我的那个状态还是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我可以完美的调控我的精力和时间，我可以每天只睡6个小时，但我能安排的满满当当。但我后来之所以 emo 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而是因为我发现我整个人陷入到了一个拖延和松懈的状态，让我在做我原来可能做6件事儿 ABCDE 时间满满当当，我每一件都能做得很好，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只做2件事 A 和 B， 我都做得不好，就说明我整个状态和我整个人的精力已经没有在庖丁解牛的状态，而是在一种
你非要砍那个骨头，你的刀已经锈了，你还要和那个骨头在那里硬砍。
对，我可能我也没有磨刀，我也没有去调整我的状态，而是我在硬做。
确实，这个世界的河流都是顺着最小的阻力去流淌的，这句话一听感觉会有一点点荡，就是人往高处走嘛，水才往低处流，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顺势而为，就意味着我们偷懒了？其实不是，我觉得这句话我给他的拆解就是，我们在竭尽全力的时候也要停下来去思考自己，因为你在一个时间内没有什么动力，就像杨怡你刚才去说的，你停下来的那种状态其实是很正常的。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看我们刚才举了那么多的例子，你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动力，可能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它就不在你人生的那个拼图或者 picture 里面。所以以无后入有间绝对不是让我们只做舒服的事情，而是在更高的一个 level， 我们有两个我，我们把我们自己站在更高的一个层级去洞察，是利用我们自己的智能和观察去更加聪明更加高效的做事，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的方法论，你才会发现你做的事情越来越顺利。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就是一期成语心解。你看小的时候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时候，我们只讨论了气和那个战败的成果，虽然它就是小学的成语，但是中间的那个漫长的复杂的意志力磨损消耗的时候，我们才能去判断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我要一直把它坚持下来。那庖丁解牛，你知道小的时候我爸妈教育我，就像你说的，他说庖丁解牛是因为你要熟能生巧。
对呀，我现在都能记得。
他说你不熟练，其实这句话的本质是我们要聪明的绕开那些坎儿和阻，去做你真正更顺利。这个顺利大家怎么去找到呢？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刚才杨怡说的 ABC。 如果 A 你起心了，B 你也有意志力想要去坚持，那 C 那个结果你看你有没有收到一些小小的正反馈啊，这个就是我们来判断这件事情是否是当下一个正确有效率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路径。
对，特别有道理。然后这里我其实还想到一个点，就是像你刚介绍的和我们今天讨论，是我有一个很长远的我真正想做的目标，然后我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它。但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一种情况，是我有一个那样的目标，但是因为我和它有距离，所以机会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会一直在想我是不是没有达到，我会过度的去准备，过度的准备之后呢，反而我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了。这个是其实是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一个 CFO 的机会，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就是因为机会摆在了我的面前，那个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我觉得我还差点火候，我就没有去接住这个机会。但其实随着这个行业风云变化，现在我还真的要找这样一个机会没有了，其实当时那个就是最好的选择，它就是你的长远目标。其实我当时一直是在，包括现在也是，如果我们是在过度的思考或者过度的准备，觉得我还不够到我要成为的那个人，那真正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接不住。
是，杨怡刚才想的这个，我好像又和我没有你做 CFO 那么长远的目标，但是我能讲到一些身边的例子，就是如果你确定这件事就是你想做的，那这个机会来到你身上，就无论怎么样，咱们能不能把它做好，你至少先做，你可能要先接着，不然可能你都没有再而衰三而竭的机会，它就离你而去了。
对，就是一个念头产生之后，它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念头，而且你也觉得很想得到它，在你年轻的时候那个机会出现了，它直接和你的念头 meet 了，但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年纪太小或者是不够 qualified， 你会胆怯，会害怕，会退缩。我最近和很多人聊了之后发现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些 moment。
所以我今天如果能串下来的话，我得出来的唯一一个解法，就哪怕我们刚才说庖丁解牛也好，你要顺应规律也好，它都是一个一点一的解法。那我说的那个一解法，就是比一点一更高一层的解法是什么呢？还是你得先做，因为你只有先做，你才知道第一它是不是你的多巴胺，就是是不是你可做可不做，你就不做了。那第二点你也知道你是不是擅长，或者这个事情是不是你的 picture。 那第三点 你可能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正的反馈，是不是你能够一直做。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种结论你都是得先去做。
对，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事情，你有一个宏伟的目标，你觉得你要通过一年两年慢慢的 practice 你才能达到，但其实有时候目标就在你眼前，你不要觉得自己还不够 qualified， 你就去做。
这里面我有想说两点，第一点，这个做不是想让大家增加自己的折损和磨损和损耗，就是我相信庖丁的那把刀它也不是说一上来就能找到筋骨和皮肉，它肯定也是先去拉开那个牛，因为每个牛长得也都不一样，它碰到骨头了它就不跟它硬扛。所以怎么去保护我们的精力，就是我们先做，哪怕这吉他课我上一节没准你就很喜欢，它就是你一生的所爱，你有了正反馈你就喜欢了，打这个鼓，你不喜欢你马上放弃，我们不做过多的内耗，这是一点。那还有第二点，我又想到很多，你知道我想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吗？就是现在很多人来问我说做自媒体的这个事情，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下。你知道超搞笑，就是前两天我一个，就是在我，你还记得我当时在哪一期播客里面讲过，就是好像就是三十岁觉醒，就是、说女性的机会变少的那一期，我不是有一个很长期在工作之前实习的一个公司，最后因为说没有女性的职位，
哦、对，没有给你这个黑康，
对，然后就那家公司的里面一位领导，就当时我很羡慕他，我觉得他各个方面都很好。那在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也蛮久没有联系了，他突然间给我发微信，
问你我可不可以做自媒体？
对，我跟你说了。他突然问我，他说我也想做自媒体，我该怎么做？这其实就分了两点，让我想到了其实以他为代表的很多人，就第一点就是他都没有做，他的起心动念就错了，他没有那个气，他是说我也去研究了一下现在做什么还火，他说我感觉这个美妆人也特多，然后他说我觉得现在露营好像也特别火，我说错了，我说不对，我说如果咱们真的想做自媒体啊，你还是得想你最喜欢做什么事儿。就是这个起心动念，我想的就是，他说什么叫我最想做什么事儿？我说就是哪怕这个事情不挣钱，你都愿意每天把它发在网上的，
嗯，
你都想天天做的，哪怕就是养多肉、养绿植、养乌龟，有没有？
嗯，
他说，哎，你说的这个好像我确实得想一想，这是一，就是还是我们的起心动念，你还要想这个事情是不是你真正想的，你再去做。那第二点就是回到刚才我们这么多去探讨的，如果你真的想了，你不要想自己做不做得起来，你就先做着，最小化努力成果。我就是养多肉，我今天就先拍了发一个，咱也没有什么损失，先把它作为结果。如果你发着发着自然而然你没有正反馈，它就消失了。如果你做了，万一有一天你收集了一群多肉爱好者，其实没准这个事儿就成了。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能够去对应一个点，就是你是那种有什么想法我先做不管结果，有很多人就是我在做之前我要未雨绸缪，我要想很多，然后做的过程中我也会在意，比如说我发了一篇我就看人家有没有点赞，或者发了两篇我就继续看，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领导，而且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做自媒体他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里面我还挺有一点我自己的叫怎么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实打实的经历来给大家做补充。如果不是我那天躺在床上去想这个事儿，就准备我们这期播客，我都忘了还有那么多的细节，因为人的记忆力真的还是比较有限，精力有限，你要是很多事情你不去想你就忘了。
对，
我以为我的自媒体的开始之路是我开始跑步，然后到去年破三被一些朋友认识才开始去做这个事儿。
真的不是，我有印象的都是你在做金融的博主。
好像是，就是你看，所以我就拿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拆解，就是你看这个念头种在了我的心里面，可能我从小就TMD，
喜欢分享，
对，
真的喜欢分享，
想分享，想 po 在上面，想当一个 influencer。
嗯，
所以我那天去翻了一下我社交媒体，我发的第一篇帖子或者是视频好像现在还有，忘了当时是在微博呀，反正小红书，那都是2019年，我录了一个吃播。
天哪，
当时我想做吃播，我是把我买了好多好多那种蛋白棒的零食，就是全买了，一口气买了30种，我就测评，还分上下两集，开了一个大美颜，然后就开始测评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我连续录了好几期。你看这不就是有了想法就开始做了吗？
嗯，
没有损耗，就确实没有人看呀。
但是你确实也没有被结果困扰，因为你就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回到那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就无论是学英语也好，学网球也好，哪这个事情是我真的想做，我就是爱吃那个东西，我把它发出来了， 没有人看，我觉得我至少不会损耗。它其实也是我当时做庖丁去拿到了那把刀。当我发现我没有正反馈，我发了好几期没有人看的时候，就证明我没有在一个顺势，没有一个规律。那当时我可能不仅在录吃播视频，我可能也在努力工作，我在资本市场投资，那我肯定就把我这三个行动都做下去了，那这个它就自然的衰竭了。
嗯，
那第二的那有正反馈，对不对？那我可能把我当时的精力更多的分给了另外两件事情，工作和投资。那但这件事情它是我真正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念头，这股气还在。
对，所以后来你就开始做金融了，那个其实是非常贴合你的主题。
2.0 版本我又开始做金融，这个也不是一个我主观上的衰竭，而是确实大环境限制了不让发。
对，
你看人的念头是多么的重要，我太想红了。开玩笑开玩笑，又做金融博主，就分享一些我的一些
投资的理念和心得，
而且当时确实是好像帮我积累了互联网第一批的关注。
对，而且其实在当时那个时点去做金融的分享还是很有意义的，它还没有那么多人在做。
对，也还蛮顺势的。
对，
但最后又衰竭了，就是一下子大变化，就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你不能再做了。我把我当时很多的那个内容全部都删掉，或者就是仅自己可见了。
嗯，
才到了现在的 3.0， 我又通过跑步又有这个念头又开始做。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吗？
这个我觉得是你的念头一直在那里，你确实是真的想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在真正想做的事情之前，人是不会枯竭的。
是的，
就看你像我，虽然我现在在经历一个人生以来最平缓的一个周期，因为之前都是在高速奔跑和工作，就真的停下来了，我也没有去放弃我自己想做那件事情，我甚至都开始学英语了，你敢相信吗？
你说的特别对。为什么这个是我最近确实和身边的朋友和同学聊的蛮多，因为我有一说一，就是我和杨一大部分的同学和朋友，我们都经历了这个行业太快速的一个时代了。实际上它是如果按我们庖丁解牛的客观规律而言，没有一个事物在世间可以发展的那么迅猛和快的，它从某种程度上有点过热。但是正好在我们这一群人学习读书，我们没有受过太多的挫折，毕业我们赶上了那个狂热的时代，让我们自然而然的以为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
也是我们真正喜欢的。
对，所以这就分了两类人，就是动念。为什么杨一现在还在很坚持的做这个事情？我们在聊自我探索那一期，你小的时候看的就是那些是什么
商业人物传记，
商业人物传记，什么商业大佬，你看都是商业故事。它是你本身的动念，所以在行业好的时候，你自然是如鱼得水。那在现在相对缓慢的时候，你也知道你要去增加什么
样的，花一些时间，找一些技能。
没错。去做自己什么样的能力，去提升自己，你还是一个很自得并且目标感很明确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类人，而且相当于大部分人，他没有这个动念，他对商业不感兴趣，他可能就是在那个洪流，可能我都有一点，在我最迷茫那个时候，我没有找到我最开始的那个气和念的时候，我自以为我很喜欢。你看我们之前聊了很多期，后来发现它不是你最喜欢，那你很容易遇到一点坎儿。人做什么事情能没有坎儿？你当遇到外界环境变化的时候，你的衰竭是必然的，因为你的那个 A， 你的动念就不对，
还有你的 C 期望值也降低了。
对，
所以红红其实之前说的有一段我特别记得，印象很清楚，就是你说你小时候你从小就喜欢有什么好吃的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就特别开心。
是，
然后你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朋友们，毕不了业就是自我探索，就是小时候读
常看常新，
小时候读商业世界的杨一，他哪怕我们都经历了环境的变化，他现在还在，他学英语可不是我今天自律变得更好的那种每天学英语。你是想到了出海，
平等对话，
跨境经济，想到了你以后的事业的，你才去拼你自己的拼图。
是的，你可以理解为以后成为一个女高管，英语不好的话就只能在这儿窝着。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可以这么理解。对，那我的话，可能我从小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爱分享，就是喜欢和这个世界互动，
特别好。
对，所以我们在最后，无论我短暂的也到过企业的行业领域里面或者怎么样，但是最终 让我们能够这股气一直不衰竭绵延不绝的是我们的动念，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去做这个行为，哪怕它短期内有一些阻滞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话，我们都不会衰竭。
嗯，甚至我前段时间状态不好或者 emo 或者不舒服，其实都是因为我觉得是我的能力和我的心态离我的预期，我对自己的要求差了一大截，我才会不舒服，就说明我还是希望我是那样的一个人。
嗯，
但是当然了，我觉得那一期是我在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下写的这篇大纲，然后和你讨论，然后我中间已经到目前为止，你看到我已经不焦虑了。
你特别的自
如，为什么？因为我真的练英语练了一个月，跟我之前都不一样。
这又串到我们焦虑那期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焦虑那期播放量不太好，但是我们在那期和精力管理一样，我们给了很多解法。就是你对抗焦虑也好，就是那句俗话，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或者说是你看杨一强者如一，我认为他从来不会 emo 不会焦虑，他也会有那样的自我怀疑的时刻，就是当这个结果和反馈不如我们的预期的时候，是个人都会有落差，所以就是要有行为。
对，而且行为我发现就是孤独的。
嗯
嗯，我之前是一直是在一个相对团结友爱欢声笑语的 teamwork 中去做更多的工作，那现在因为环境的变化导致你 teamwork 的时间会天然变少，我现在很多学习的状态反而是像回到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就是我要也不说叫孤独吧，就是我要独自去，比如说我要练习，我觉得像你跑步一样，就是人都是需要在工作之外找到自己的一个独处的时间，我去做我要坚持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人能够去帮你分担，你只有自己去完成它。
没错，就像庖丁他去解牛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去看着那个牛，他在脑海里形成 picture 自己去动那个刀，还有杨一在一个人的时候做思考，他在现在去学习英语或者去思索一些他在未来的一些探索，还有我日复一日的一个人去跑步去康复去训练，在这个里面我们说的那种孤独其实就是对抗焦虑的那个本质，是因为你会发现在很多时候如果这个东西太嘈杂，它很容易让我们忘了为什么出发，我们会忘了自己的本念，就是所有人都来给你喝一声彩或者都来向你发表他们的看法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人会对结果负责，你能对你自己结果负责的只有我们
你自己花的时间，
对你自己花的时间和精力。那如果我确定了这个目标之后，我要去投入时间，我希望我们都勇敢一点，你去想一想哪件事情是没有人去看或者没有人陪伴，我们都愿意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去假以时日，去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去做的，那个就是我们生活中最宝贵的经历，那个可能就是支持我们生生不息不会衰竭的那颗黄金，那个钻石，就是带着这颗钻石，我觉得无论是，哎呀，都说到这儿了，就感觉马上要结尾，但不是，我真的是有感而发，也没有事先准备，也不是强项要煽情，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你相信这颗金子在我们的心里面，它至少能照亮我们自己，那在顺应的时间，在这个规律演化到你可以去绽放一些光芒的时候，你也可以照亮同路者，你也可以照亮远处的行人，还有你的这个道路。
对，然后我发现其实我们读书的时候目标是相对单一的，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的路上，然后我们去调控我们的精力，但其实真正到了工作之后，你有太多的身份和角色，你可能是上司的员工，你还要考虑公司的政策，同事的人际关系，你是父母的子女，你可能出身社会了，想着要怎么去照顾他们，你也是亲密关系之中的一员，你要去 cover 对方的一些感受，甚至你可能是父母，
嗯，
所以你的社会角色被无限的放大，有时候你会忘了自己一个人专注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状态。其实我在最近学英语的时候反而就找到了读书的时候的一些状态，就像我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心流，那个时候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活在现在社会里之后，我们有了很多的角色，我们其实势必要留一段时间给我们自己去享受那份孤独的自我和我们自己的一些坚持。然后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进入到那个状态到出来这个状态其实是 over and over again 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其实是想我们要在这中间找到一种平衡， 因为我们不能只孤独，但我们也不能一直被社会上的很多关系身份所裹挟。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现在不能离开跑步了。你知道人是有多少念头，就是刚才在我在说我们播客内容的时候，我脑海里一直就是在强调那两个字，就是我们第二期聊到的心流。但是正是因为我想到了其他，有其他的念头进来了，我就把心流忘记了。如果不是刚才杨一提到的话，他就走了。所以你看朋友们，我们一天我们的大脑里要有多少的念头，这些念头真的就是会让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刀没有那么去锋利去生锈，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所以孤独和刚才提到的心流对于我们现代的现代人而言多么的宝贵。因为你提到的读书时候的那种笃定感和目标感，我也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杂念。
对，
社会时钟就无论这个事情是对是错，社会就植入到考学这个分这个线就是你们所有人的目标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保护了我们的精力。
对，没错。
但是进入社会之后，我们有那么多的目标，我们有那么多的选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人生，我们有那么多的社会角色，我们就慢慢忘记了那种你有一个目标，你单独的朝着这个目标去做的那种孤独感和笃定感。
没错，我最近刚刚找回它。
那我应该有找回两三年了，就是在跑步的时候，就是跑步就是我就感觉我是一个在一个充满了噪音的一个社会里面，我跳进了深海。
对，因为我们前面还聊了很多关于情绪的问题，我们都在讲什么样的人你要靠近他，或者什么样的人要远离他，什么样的人和事让你感到消耗。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无时无刻的带入到了一个社会角色里，我们才一直是向外求什么样的情绪我们要避免，什么样的沟通我们希望把它变得更积极。但其实我们忘了一开始我们都是独自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自得其乐。
如果我们有那么多情绪是因为我们带入了角色，如果这个角色只有你自己的话，我们其实不会有那么多的情绪。虽然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一天24个小时，我们做不到，我们8个小时分给了工作，分给了别人，我们至少有半个小时每天分给自己，那其实都是对我们的精力的一种呵护和保护。
对，是的。所以说到今天我们的主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其实我想到我们给他最好的一个结尾和解法，其实是我刚刚才想到的，就是保护你的孤独。
对，所以我来结尾吧。咱们今天就是小学生的成语心解，从一开始一姐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到后来我们聊到的庖丁解牛，再到最后我就要用小学成语给我们这一期做结尾了，那就是4个字，心无旁骛。虽然这个词我们从小就听，但我觉得现在是对我们现代人一个最美好的祝福。我也希望听了毕不了业第21期的听众能够接受到红红和杨一发来的远程的祝愿，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有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孤独的
心无旁骛
的时间。好了，拜拜。
拜拜。
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